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成熟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将浪漫主义音乐风格发挥到极致的音乐伟人。舒曼本人也反映了浪漫乐派的种种特质，他性情敏感，富于幻想，善于内省，是德国浪漫派音乐家中最富有诗意的一位。作为一个钢琴作曲家，舒曼创作了许多钢琴小品，他们洋溢着奇异和炽热的表情，充满了激情的旋律、新颖的和声和有力的节奏。作为一个歌曲作家，舒曼仅次于舒伯特，他的歌曲形式丰富多变，构思精致，富于诗意。舒曼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音乐理论家，他于1834年创办的《新音乐杂志》对于改变当时沉浮的音乐空气，促进浪漫艺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来回顾这一位将浪漫主义进行到底的音乐大师舒曼的艺术人生。舒曼的父亲酷爱文学，曾经梦想成为一名作家，然而未能如愿。后来他成了一名书商兼出版商，经销出版德国古典文学及世界古典文学书籍。他既卖书也爱看书。在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之下，小舒曼也对于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别的小孩子相比，小舒曼遨游在文学之海当中，当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可以随时随地阅读他所喜欢的优秀诗歌和小说。诗人作品当中所洋溢出来的青春活力与美好情感，在舒曼敏感的心里播下了浪漫主义的种子。而情节跌宕起伏的小说，则更是培养了舒曼的自由想象能力。在文学大师作品的熏陶之下，天长日久，舒曼也能够写出一首生动有趣、文词优美的锦绣文章了。虽然文学带给舒曼无尽的营养和快乐，但是他的最爱还是音乐。舒曼自从6岁起开始学习钢琴，仅仅过了1年的时间，他就已经弹得相当熟练了，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天赋的。后来他对于舒伯特的歌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些或激越轻盈或悲哀婉转的旋律，在舒曼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当这个多愁善感的孩子心中充满了澎湃的激情，却又无法用眼泪和语言来表达思想的时候，他便会来到钢琴边，用音乐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有一天，舒曼来到父亲的书房里，无意中他看到桌子上摊放着一份意大利作曲家谱写的管弦乐谱。舒曼的好奇心被撩拨起来了，他捧着乐谱如获至宝，边走边哼唱着来到了琴房，开始用钢琴试着演奏起来。舒曼边弹边想，这是一首管弦乐，他应该用管弦乐小乐队来演奏，只有那样效果才会达到最佳。说干就干，舒曼一口气跑到了好几个同学家里，将那些会拉小提琴和会吹长笛的同学们一一召集在自己家里，成立了一个小乐队。面对这个新鲜事物，孩子们都感到格外的兴奋。然而，同学们先前都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在一开始排练时，他们发出的声音那简直是叽叽吱吱，嘈杂混乱。这哪里是优美的音乐呀，简直是折磨人的噪音呐。舒曼的母亲一心希望儿子将来长大了能够当个有身份的律师或者法官，好做一个体面风光的人，因此他坚决反对儿子从事连生存都难以保证的音乐事业。而现在，当他一听到这些杂乱无章的刺耳的音乐声，不由得眉头紧锁，满脸愁云，只得用棉花塞住耳朵，躲避到另一个房间里。而至于舒曼的父亲呢，在过去则是特别想让儿子成为一名大名鼎鼎的作家，好圆他自己少年时代的一个未曾实现的梦想。好在父亲比较开明，当他发现儿子最大的志趣和才能是在音乐方面时，他便给予了儿子积极的支持和帮助。父亲花了大价钱为儿子添置了一台新钢琴，还为他们的小乐队购买了几个新谱架。孩子们在排练时，如果父亲有时间，他还会饶有兴致地坐在旁边聆听和欣赏。有了父亲的赞同，舒曼学习音乐的劲头更加足了。每天放学，他哪里也不去，就和小伙伴们在一块儿乐此不疲地排练。在舒曼的带动之下，他们的小乐队渐渐学会了合奏，奏出的音乐那是越来越好听了。舒曼16岁那一年，曾经给予他许多帮助、支持和关怀的父亲去世了，这对于舒曼而言无疑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懂事的舒曼因此对于母亲更加孝顺了。18岁时，舒曼高中毕业，漫漫人生路，下一步该如何走下去呢？母亲态度坚决地对舒曼说道，
现在应该让人们看一看你究竟是什么材料了。
他要求儿子放弃学习音乐的荒唐想法，进入大学去学习法律。而舒曼呢， 她既舍不得放弃梦寐以求的音乐，又不忍心让失去丈夫的母亲为此而伤心。在万般无奈之下，舒曼违心地依从了母亲的心愿，心事重重地来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舒曼这个意志坚强的年轻人具有浪漫的诗人情怀，而法律研究则需要的是严谨和细致。研习法律的生活自然让舒曼感觉到仿佛身陷囹圄一般，在苦闷之中，唯有音乐才能使他心情轻松，获得解脱。在莱比锡，每当舒曼感到烦闷时，便总是到卡鲁斯博士家去。卡鲁斯博士是舒曼一家的老朋友。作为一名音乐爱好者，卡鲁斯博士在家里经常会举办音乐会，音乐家们都频繁地出入卡鲁斯博士家。有一天，舒曼刚刚跨入博士的家门，一阵悠扬的钢琴声欢快地响起来，仿佛在欢迎着他的到来。
究竟是谁的本事那么大，能够弹奏的那么好啊？怎么我从前就没有听见过呢？
舒曼感到一阵惊喜，心中暗暗猜测，那肯定又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吧。当他进入了客厅，舒曼不由得愣住了，因为坐在钢琴前正在弹奏的，竟然是一位貌若天仙的十来岁的小姑娘。只见她十指翻飞，小巧的身子跟随着旋律的轻重缓急而晃动着，俨然沉浸在了迷人的乐曲当中了。卡鲁斯博士热情地做了一番介绍。原来啊，这位小姑娘名叫赫拉拉，是莱比锡声名赫赫的小音乐才女呢。在她父亲维克的钢琴教学方法指导之下，赫拉拉小小年纪就已经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钢琴演奏高手了。这第一次见面，舒曼和赫拉拉这两位天才都相互在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一起来回顾的是将浪漫主义进行到底的音乐大师舒曼的艺术人生。两年的大学生活过去了，在舒曼的眼里，法律依然那么枯燥乏味。他想着，
难道我的一生都要与那些错综复杂
令人头痛的案件联系在一起吗？
舒曼对于自己的前途充满了迷茫，而相反的，音乐却如同春天漫山遍野的花朵，如火如荼地开满了他的整个心房。舒曼思考良久，终于下定了决心，他请求母亲准许他转学音乐。舒曼诚恳地写信对母亲诉说道：
我过去21年的生活是诗歌音乐共同与法律斗争的生活。
母亲见儿子决心已定，知道他的心已经钟情于音乐，只得依从了儿子的请求。获得了母亲的认可，舒曼就如同冲出牢笼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音乐的天空中，又如同脱缰的骏马，欢快地驰骋在音乐的沃野中。他立即搬到了维克家居住，拜维克为师，专攻钢琴。为了交学费，贫穷的舒曼一咬牙，变卖了书籍，就连心爱的怀表也拿去当掉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必定会投入12分的热情。舒曼对自己信心百倍，为了早日出成果，他没日没夜地刻苦练习钢琴。就连外出旅行，别人要么是欣赏沿途美丽的风光，要么在高谈阔论，而舒曼则是坐在马车里，拿出随身携带的无声钢琴键盘，埋头练习着纸上的功夫。舒曼的手指敲击琴键时用力不均，这严重影响到了他演奏时的音乐表现力，为此舒曼很是苦恼。为了克服这个缺点，舒曼趁着维克带克拉拉出国演出的机会，使用了自己发明的一种练琴方法，将带子的一端系住右手的中指，而另一端则是系在天花板上。这样一来，右手就只剩下4个指头能够敲击琴键了。他以为这样做就可以纠正手指用力不均的毛病，却殊不知这种危险的试验大大损伤了他的右手。过了一段时间，只要一弹奏钢琴，他的右手就疼痛难忍。这种状况怎么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家呢？曾经苦苦追求的理想就要化为泡影。舒曼心如刀绞，在痛苦与悔恨中挣扎着。就在舒曼被忧伤包围的时候，善解人意的克拉拉始终陪伴着他。他对舒曼说：
比起贝多芬，你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你想啊，贝多芬的耳朵聋了，这对于一个音乐家而言，岂不是比要了他的生命还要残酷？
舒曼冷静下来，细细思量。是啊，耳聋后的贝多芬不仅没有被命运击垮，而相反，他却扼住了命运的喉咙，以更加顽强的斗志创作出了一系列辉煌灿烂、永载史册的交响曲。舒曼对克拉拉说：
谢谢你的鼓励，我的手坏了，也许从此世界上消失了一位钢琴演奏家，但是我可以作曲，可以写音乐评论，也许世界从此将因此而诞生一位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
两颗年轻火热的心在靠拢，两位天才互相倾慕。后来舒曼与克拉拉冲破了世俗的重重阻力，克拉拉成为了舒曼的终身伴侣，并且为舒曼的一生带来了巨大的幸福。舒曼与克拉拉共同书写了一段乐坛佳话。在舒曼刚开始跟随著名钢琴教师维克学习时，维克的女儿克拉拉才11岁。在维克的细心培养之下，克拉拉小小年纪便名震欧洲，绝对称得上是钢琴天才少女。舒曼对于这个极富天赋的小姑娘非常欣赏，经常会陪她弹琴玩耍。而舒曼的出现也给克拉拉苦闷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温暖和慰藉。日子一天天过去，日渐长大的克拉拉出落得愈发美丽端庄了。舒曼发现自己对于克拉拉的感情悄悄起了变化，而少女情怀的克拉拉也逐渐对于舒曼心有所属。共同的爱好，朝夕相处的生活，使舒曼和克拉拉之间萌发了真挚的爱情。在克拉拉16岁那一年，舒曼的日记上有这样的记录：11月中，最初的接吻。1837年，18岁的克拉拉和27岁的舒曼私定终身。老父亲维克知道之后大为恼怒，自己悉心培养的女儿年少成名，前途灿烂，而舒曼虽然也极富音乐才华，但私下里生活浪荡，而且还因为过度练琴把手指给练伤了，不得不把重心转向作曲和音乐评论方面。显然这个不太稳定的职业无法为女儿提供安逸富裕的生活，因此固执的维克极力反对两人的爱情，并把舒曼无情地赶出了家门，禁止他们两人再见面。然而爱火一旦点燃，谁又能将它轻易熄灭呢？舒曼不得已只好离开了克拉拉，前往德累斯顿。在那里舒曼偷偷地给克拉拉寄去了一封情书，不料这封情书被维克发现了，他大为恼火，硬逼着克拉拉把信退给了舒曼。舒曼接到被退回的信，心中十分悲伤，他把感情寄托在了作曲上，写出了著名的 C 大调幻想曲。后来舒曼在给克拉拉的信中提到这首乐曲时写道：
这曲子的第一乐章在我的作曲中最为热情，这是对于您的深切的悲叹。
自从在恋爱上受到阻碍之后，舒曼在作曲上也越来越显得迟钝了，但是真挚的爱情是无法阻挡的。1837年8月，克拉拉在莱比锡的音乐会上演奏了舒曼的作品 借此表达了对舒曼的感情。此后，他们二人的通信又恢复了。随着一封封情书的交往，舒曼又写出了一首首的钢琴曲。在分别期间，舒曼怀着对于克拉拉的思念，回想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创作出了他著名的钢琴套曲作品《童年情景》。作品由13首小品组成，每首小品都有相对应的标题，分别是《异国和异国的人民》《奇异的故事》《捉迷藏》《孩子的请求》《无比的幸福》《重大事件》《梦幻曲》《炉边》《竹马游戏》《过分认真》《惊吓》《孩子入睡》以及《诗人的话》。其中这组套曲的第7首，也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一首，就是《梦幻曲》。乐曲起伏回转，如同儿时甜蜜的梦乡，蕴含着一种朦胧美妙的憧憬，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这是舒曼写给克拉拉的一封音乐情书。在给克拉拉的信中，舒曼这样写道：
我最近内心充满音乐灵感，我以一个孩子的心情开始作曲，我的笔好像有了魔力，很快30首可爱的小曲就写成了，我从中选出了13首，题名为《童年情景》。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一起来回顾的是将浪漫主义进行到底的音乐大师舒曼的艺术人生。童年情景是舒曼于1838年创作的一组音乐小品的总题目，是钢琴艺术史上的一部极为独特的作品。虽然按照内容来说是描写儿童生活的，但是这部作品不只是为儿童所写，也是为成人所作，表现了成年人对于童年时光的回忆与眷恋。钢琴家维尔纳曾经说过，童年情景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为成人保持心灵的年轻化而写的曲集。作者要求13首小曲连续演奏，但其中的一些精彩曲子，如梦幻曲，常被单独演奏，并被编成各种器乐曲及合唱曲。关于这部套曲的创作动机，舒曼曾经在给克拉拉的信中写道：
由于回忆起你的童年时代，我写下了这部作品。
这部作品的创作手法洗练，刻画形象，心理描写逼真，欢快动人，饶有情趣，流露出了对那些已逝的童年时光和美好未来的热恋与挚爱。尽管天各一方，但是舒曼和克拉拉都没有放弃，他们为了爱情不断地抗争着。老父亲维克又一次出来竭力反对舒曼和克拉拉的结合。为了与维克交涉，舒曼回到了莱比锡，但维克却根本听不进舒曼的申诉，还到处宣扬舒曼是狂人，是醉汉，不配娶他的女儿，甚至还扬言要暗杀舒曼。舒曼对于维克一次又一次蛮横的阻挠十分失望，最后他只得向法院提出了诉讼。经过不少反复和周折，在克拉拉的母亲的暗中帮助之下，1840年8月，法院终于做出了判决，承认了舒曼和克拉拉的爱情。这一年的9月12日，也是克拉拉生日的前一天，
舒曼终于将陶金娘编织的新娘花冠戴在了克拉拉头上。这一对真诚相爱的恋人冲破了重重阻力，终于在莱比锡举行了婚礼。在结婚前夕，舒曼对克拉拉倾吐了自己结婚之后的愿望。他说，
我们一起创造如诗如花的生活，我们一同来作曲演奏，像天使一样把欢乐送给世界。
为此，舒曼还创作了一组歌曲集《陶金娘》送给克拉拉，里面共收录了26首歌。第一首的标题是《奉献》，歌词中引用了德国诗人吕克特的诗句：你是我的灵魂，你是我的心情，你是我的喜悦，你是我的痛苦，你是我的世界，我生存于其中，你是我的天堂，我飘忽在其间。啊，你也是我的坟墓，在那里永远埋葬我的忧愁。 舒曼的美好愿望完全实现了。结婚后，舒曼的艺术创作进入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期。1840年对于舒曼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爱情的滋润下，舒曼灵感大爆发，一年时间就创作了100多首艺术歌曲，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声乐套曲《诗人之恋》。它相当于舒曼的爱情日记，其中包括16首歌曲，歌词来自海涅的诗，内容简洁而丰富，每一首都是文学与音乐碰撞的火花。第二年春天，舒曼又创作了降 B 大调第一交响曲《春天》，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交响曲，由好友门德尔松亲自指挥首演。作品中洋溢着舒曼独有的诗情与浪漫，抒发了他对于婚后生活的憧憬。 和对克拉拉的无限爱意。同年夏天，舒曼又创作了 A 小调钢琴协奏曲，这是他唯一的一部钢琴协奏曲，如同一首抒情散文般，表达着浓烈深沉的爱意，也见证了舒曼与克拉拉生活最为甜蜜的时期，极具浪漫主义特色。在结婚前，舒曼的创作局限于钢琴曲，而婚后的四年间，他不但创作了后世传颂最广的舒曼风钢琴曲《狂欢节》《蝴蝶》等大量作品，而且在歌曲、室内乐、管弦乐曲方面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138首富有钢琴伴奏的优秀歌曲，三个大交响乐，许多弦乐四重奏和那有名的钢琴五重奏曲，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克拉拉成为了舒曼作品的第一个演奏者，把舒曼创作的乐曲介绍给世界。以前曾经极力反对女儿嫁给舒曼的维克教授，面对着事实，也回心转意了，写信要求他们不计前嫌，重归于好。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终于等到了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美国旗舰店12月5日星期四早上9点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5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元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12月5日星期四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上流社会思想狭隘，政治软弱，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大师们的作品销声匿迹，而一些肤浅外在的庸俗音乐则是流行在贵族圈中，供他们寻欢作乐。在莱比锡有一家名叫咖啡树的简陋小饭馆，平日里门前冷落鞍马稀，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忽然顾客盈门，生意兴隆。那这家饭馆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原来啊，一本风格独特的杂志《新音乐杂志》于1834年横空出世了。这份杂志与众不同，那旗帜鲜明、犀利火辣的评论性文章犹如一把把利剑，直刺弥散在德国音乐界的死板庸俗风气，这让莱比锡的民众被强烈震动到了。在《新音乐杂志》上，经常会出现大卫同盟盟员弗洛列斯坦和约翰比乌斯的对话，他们是两位不同类型的音乐爱好者，一个有着远大的理想，清醒的鉴赏力，是一切高尚进步思想的维护者和战士；另一个性格温和，渴望接受新事物，却没有多少辨别力。这些神秘的大卫同盟盟员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全城的人们都议论纷纷。后来人们听说咖啡树饭馆是新音乐杂志编辑聚会之地，于是啊，便怀着既崇敬又好奇的心理追寻到了这家小饭馆，想要一睹大卫同盟盟员们的风采。在这一家拥挤嘈杂的小饭馆里，一位英俊的青年默默地坐在角落里，静静地聆听着人们的议论，只是偶尔抽一口烟。他文静的外表掩饰不住内心的激情，双眼闪烁着睿智的光芒。谁能知道，此时此刻，一颗年轻的心在炽热地燃烧着。这位年轻人就是《新音乐杂志》的编辑和主笔舒曼。他巧妙地通过两个杜撰的人物，弗洛列斯坦和约翰比乌斯，对于当时音乐界的庸俗习气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猛烈的抨击。富于幻想和激情、具有幽默感的舒曼
用音乐评论这种方式向保守的学院派和庸俗的市侩音乐发起了挑战和抨击，以此来维护浪漫派作曲家的声誉。他的文笔优美生动，态度鲜明热情，既有着严谨的音乐理论，又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经过舒曼的热心引荐，许多当时尚未出名的音乐家都被一一介绍给大众所认识。例如肖邦，当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钢琴家时，舒曼就以他独特的敏锐和高超的艺术鉴赏力发现了肖邦这一颗天才之星。他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褒扬文章，肯定了肖邦作品中奇丽的想象和浓厚的诗意。舒曼的音乐评论还给予过门德尔松、帕辽兹、勃拉姆斯、李斯特、瓦格纳等等音乐新秀以大力的支持和颂扬，为欧洲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再浪漫的生活也要面对柴米油盐的考验。舒曼的音乐杂志虽然对于后世影响巨大，但是在当时发行量实在是少得可怜，而舒曼创作的歌曲和钢琴小品也没有带来多少收入。随着孩子一个个降生，舒曼夫妇的生活也越发捉襟见肘了。早在当初为爱情而抗争的日子里，漫长的诉讼折磨着舒曼本就脆弱敏感的神经，在等待法庭判决的过程中，舒曼的精神状况就出现了问题。1844年，在舒曼和朋友的鼓励之下，克拉拉重新登上了舞台，前往俄罗斯进行巡回演出。他所到之处都备受欢迎，但是相比之下，舒曼精心创作的作品却被观众无视，这让舒曼的身心都备受折磨。回去之后就大病了一场，精神状况也开始恶化，以至于他不得不推掉了一些工作，但是他的创作却依然没有停止。1850年，舒曼被任命为杜塞尔多夫市的音乐总监。在这座城市，舒曼和克拉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莱茵河的风景和传说使舒曼的病情也稍有好转，并激发他又创作出了一些作品，其中较为知名的有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莱茵》。他用音乐赞美生活，歌颂莱茵河畔的美景。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莱茵》完成于1850年，这部作品凝聚着舒曼的智慧，也是他思想的一个总结。这是一部描述性作品，他歌颂了生活，歌颂了莱茵河畔的美景。那屹立于河岸的宏伟的科隆大教堂，神话般的罗列莱城堡等等，都在作品中得以表现。这部作品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展现出了作曲家诚挚的性格。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舒曼和克拉拉结识了勃拉姆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勃拉姆斯敬佩和感激亦师亦友的舒曼，但同时他又不由自主地对于优雅美丽的克拉拉一见钟情。终其一生，勃拉姆斯都保持着对于克拉拉深刻而克制的爱，并且终生未娶。随后的几年，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一直折磨着舒曼。1854年，舒曼忽然精神失控，跳进莱茵河企图自杀，随后被人救起并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克拉拉忙于养家和照顾孩子，勃拉姆斯便经常去探望舒曼，还默默帮助克拉拉打理演出，操持家务。两年后的1856年7月29日，伟大的浪漫主义作曲家、音乐评论家舒曼在精神病院去世，只留下了孤独悲伤的克拉拉和一部部舒曼用情感所浇筑的作品。此后余生，克拉拉将重心转移到了钢琴事业上，频繁地在欧洲进行巡演，而舒曼的音乐穿越时空，直到今天仍然能带给我们美妙的情感体验。舒曼曾经在《新音乐杂志》中写道，浪漫主义并不是一种虚幻空洞的无病呻吟，音乐所要表达的是真实的情感，而这些情感不是简单的欢乐和痛苦，它有着更为丰富细腻的精神情感内涵。让我们在心中铭记这一位在19世纪保护了浪漫主义的音乐大师舒曼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